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听见财富来敲门，我是陈欣。本期为大家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我们家有股民的金牌顾问团成员尹鹏飞老师。尹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还在为大家继续讲飞利浦费雪的怎样选择成长股哈。那尹老师，今天我们这一节课的话主要要跟大家交流些什么呢？
这一节课会讲一个飞利浦费雪的一个核心定理之一啊，这个定理叫做锚定定理。
飞利浦 A 费雪1907年生于美国三藩市，被认为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开路先锋，成长股价值投资策略之父，华尔街最受尊重和推崇的投资大师之一。作为一流的投资家，费雪不但能做而且能教，他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投资学教授。费雪不仅桃李天下，而且还给股神巴菲特上过重要的一课，而彼得林奇的操作方法也只不过是把他的策略发扬光大。他的名字其实可以和成长投资画上等号，以至于费雪讲述投资的超级之作 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 被翻译到中国之后，就有了一个非常俗气的书名，怎样选择成长股。你或许知道，这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打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投资类书籍，但是你肯定不知道，费雪写这本书的初衷实际上只是为了封住客户的嘴，因为他们总是找到费雪问这问那，惹得费雪很烦，他索性就用一本书来一起回答了。但事情总是这样，在一不小心中成为经典。
锚定定理，那是哪个锚？怎么理解？
就是船锚的锚，定就是定住的定。实际上锚定定理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船舶需要把锚抛下来之后，船才能定着不动。
对。
那么锚定定理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当我把锚抛下去之后，船的波动区间是有限的。因为它波动的区间只会随着我这个锚抛动的上下多少度做一个波动。那么这就是传统的锚定定理。在投资者上面，锚定定理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指一个长期价值蓝筹股的合理价值区间的波动。
波动区间啊。
对，这个就叫锚定定理。
当
出现某一件事情使这个锚定定理产生破坏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所说的锚定定理的破坏期。所以说锚定定理的本质是一个合理的波动区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锚定定理的合理波动区间呢？
对、
在我们金融市场啊，不是资本市场，整个金融市场有一个最大的锚定定理。这个锚定定理叫做美债的十年期收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锚定定理。美债的十年期收益一般来说是在 2.5-3 之间。当美债的十年期收益破3的时候，这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股灾。美股的几次出现的大规模的下跌，都是因为美债的十年期收益破3。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债券是全世界最大的有形资产和保价资产，这是没有之一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全是流通的就是美金。可是美元呢，所有的这个各个国家呢，为了防止通胀，或者为了防止在货币的流通的保证性，都会去买美债。我们国家也是如此。当美债这个收益率高过3%的时候，会让大量的避险型资金离开权益类市场，直接去买美债了，因为它的风险基本为零。
对，
那么就会造成资本市场的大量抽血，就会造成股票市场的下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跷跷板的效应。
你在这个时间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三月份的时候，港股就很担心这个事情，是吧？
港股一直担心的就是美债，
而且那段时间大家很担心的这个变化，好像没有到你讲的这个股灾的程度，是吧？
对，我们说第二点啊。近期美元一直是走弱的，美债也是走弱的，所以说近期我们在国际市场会看到几件事情，就是美元是偏弱的，英镑也是偏弱的，然后之前的两年人民币是偏弱的。但是因为美元和英镑的偏弱，人民币偏弱的可能性减少了，这就叫锚定定理。也就是说美元和英镑是捆在一起的，因为他们都属于美元收益，而人民币现在属于离岸收益。当我们的离岸收益发生变化的时候，有利于我们资本市场的放大，就是人民币现在目前为止从波动的下限开始走到波动的上限。在走这个过程之中，会有大量的热钱
涌进，
对，会有大量的热钱涌入到我们国内的资本市场。
那
么它涌入到国内不只是资本市场，它应该进入到哪儿呢？有可能进入到资本市场，有可能进入到房地产市场。
对对对。
但是房地产市场现在在锚定定理里面是掐死的， 房地产市场不允许出现资金流入，为什么呢？因为锚是抛在左面的。
什么意思？左边是怎么解释呢？
锚如果抛在左面，就是抛在资本市场。锚如果抛在右面，就是抛在实体市场。那么当锚抛在实体市场呢，就会产生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就是大规模的基建。例如我们2008年我们出现过一次40000亿。那次的锚定定理，锚是抛在右面的。所以说那时候做的是基础建设。然后我们也能看到从2008年开始之后，我们房地产出现了一大波上涨。
对。
那个时候最好的事情是闭眼睛买房的。
嗯。
但是这一次锚定定理的锚是抛在左面的，也就是说是抛在资本市场的，所以说本质上这一次的资本市场叫做改革牛，也叫做现金流向牛，那是因为我们的锚抛在了左面，然后我们的人民币会随着美元和英镑的走弱而日趋走强，这时候会有大量的现金进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锚定定理的第一点，宏观的锚定定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微观的锚定定理。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觉得宏观的锚定定理听起来比较生涩，
确实好像不能直接应用到我们的选股上。
但是对于投资来说，如果你不知道宏观的锚定定理，那么你就不知道资本市场的大方向是什么。微观的锚定定理来自于什么呢？这是费雪的核心定理。微观的锚定定理来自于一个公司的持续成长性的持续年份。
持续成长性的持续年份。
对。
就是看这个公司一直表现很好，能延续多长时间。
哎，对，就这个意思。费雪的意思是主营业务的持续增长性的持续年份。如果你这个公司突然之间主营业务爆发性的持续增长，这是不在锚定定理里面的。费雪的锚定定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一个公司每年的纯利润增长率对比上一年能保持在 20% 以上，并且这种公司保持超过5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公司就符合锚定定理。这种公司叫做小市值大价值
成长股哈。
对，它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每年的净利润的增长要达到20%以上，而不是营业收入的增长。
那这个20%的这个比例对于一家小公司来讲其实也很高了。
非常高。各位如果算一算，比如说今年我挣了100万，2年之后我要挣到150万，因为它是复利啊。
对，
对吧？那么4年之后我这个公司要挣到230万到240万，比如说我4年翻了1.5倍。
对，
那我要维持这5年的时间，我这公司要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
嗯，
那么在你维持你的净利润的提高的同时，因为你公司的净利润在高速增长，实际上你公司的市占率也提高了。
嗯，
变相等于是考验你的公司的净利润，同时也考验你的公司的市占率。
嗯，
那么如果你公司没有一个很高的护城河，就是在我某一行业某一细分领域我有龙头地位的话，或者说我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的话，那么实际上是达不到锚定定理这个标准的。而当时我看到锚定定理这一段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选股票。
有帮助吗？
对，特别有帮助。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当时在2007年市场刚出年报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我正在看这个市场的年报，那个时候我就根据锚定定理选出了6只股票。
嗯，
实际上后面经过市场验证啊，每一只股票都要比市场涨幅至少超过50%以上。
哦，
而当时最明显的一个锚定定理的股票就是科大讯飞。
这只股票确实对你来讲很重要啊。
对，00230。为什么要反复说科大讯飞呢？这种公司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的盘子不大，然后我公司的市值不小。如果你看我的利润呢，我的利润没啥。如果你看我市盈率呢，就是如果拿传统价值投资来看我市盈率呢，我100多倍。
嗯，
这种公司如果按传统价值就不能投了。
嗯，
但是我公司在语音市场每年的增长是30%。
嗯，
这种事儿我干了几年呢？11年，
何止是5年？
对，我11年，我每年的增长都在30%以上，然后我每年我在语音的市场的份额会变得越来越大。
嗯，
然后你会无处不在的发现越来越多的科大讯飞相关的东西。
嗯，
它很多东西经常会是一件事情，就是它刚推这东西它是不赚钱的，这符合互联网的一个基调，就是刚推的时候它不赚钱，占市占。
嗯，
它市占率占得很高的时候，这时候就开始赚钱了。
嗯，
而这种赚钱效应非常有集群效应。那么这种公司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它有2/3的产品并没有变现。
嗯，
这就是所说的锚定定理的核心因素。锚定定理的基础核心是沉在水面有多少东西。
嗯，
就是这个锚在水面沉得有多深。
对，
那么你后面的利润空间才有多大。
嗯嗯嗯。
那么沉在水面最深的部分不是你变现的部分，而是你有市占但没有变现的部分。
哦，
所以说各位投资者要理解这句话，就是我已经有市占率了，但我并没有变现，这是沉在水面的部分，而水下这一部分是公司最高的价值。
嗯，
水上的部分是反映公司现在的股价，所以说市盈率反映的是现在的股价，但不反映公司未来价值。
但这里头就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尹老师哈，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这个费雪的锚定定理是用两个数字来做一个参考，一是 20%，
对，
另外一个是5年。以科大讯飞为例，你在观看这个公司的这个年报的时候，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发现它是可以去投资的，还是说可能在第三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苗头呢？
第六年
就必须把这五年的周期走完。
对，五年周期必须走完。
嗯，
我要看它第六年有没有可持性。
嗯，
如果五年周期走完之后，然后
第六年可以出手了。
哎，对，
嗯，
因为你看年报的时候，你可以看清它前面之前的五年嘛年报了，因为现在五年前、十年前年报都很好找。
嗯 嗯，
对吧？你招股说明书都能拿到手。
嗯，
所以说你要看它五年之前的增长率。
嗯，
那么你怎么去看这个公司所说的水下部分啊？水下部分看研发。很明显的例子，华为就是水下部分特别大，
嗯，
所以说它的研发费用特别多。那么研发费用越多，水下部分越大，市占率同时占比越来越大，那么我可变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嗯， 嗯，
而对应到这个公司股价就会越来越值钱。
还有一个问题哈，
嗯，
刚才费雪说这个 20%， 那这个20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对应到 A 股上是不是完全适用呢？
这个 20% 的测算啊，是对应到 A 股上的 20% 测算，实际上在美股上费雪的要求比这高
啊。这20你已经贴心的帮我们改完了啊。
费雪对于美股的要求是 28%。
哦。
为什么差距一点呢？因为在美国很多初创型的科技公司当它上市的时候它没有税。在这块呢我把很多给刨掉了。刨完之后，实际上我的基础算法是 20% 是底。
嗯。
而很多目前为止的高科技公司当它在初创期的时候它必须要保持一个 20% 增长。各位都知道很多公司是五年的时间从一个你不知名的公司突然间发现变成了一个300-400亿的公司。这个时候这公司稳定了。那么如果它水下部分够深的话，那这公司就是千亿级别的公司。
嗯嗯，
你需要找的是200-300亿，然后我等到它到千亿级别的公司，这就 OK 了。
实际上大家可能初听到这个锚定定理会觉得很生涩，但其实一想这就是一个教我们如何选择成长股的一个技巧。
对。
其实方式方法还是很简单，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坚定的意志，就是我们在翻阅这个年报和财报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被其他的数字吸引了注意力，
很
难去坚持，所以这个也是很难的。
第一点是你要找着这种公司啊，然后第二呢是你要很坚定的持有公司，第三点呢是最重要的一点，锚定定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软件能帮你去翻出来的，你必须一只只公司自己看。
嗯，
你光看它今年报表没有用，你要往前看五年。
嗯，
所以说会花很多时间，但是你选出来的一定是牛股，而且是一个中长线可以持有的股票，
绝对值得哈。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这一期的听见财富来敲门，我们下期见。
听见财富来敲门，由沈阳生活广播加油股民节目出品，更多投资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加油股民公众微信账号。